天父，我们感谢你
的恩典，让我们主日的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来帮助我们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生命的粮。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来，也亲自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让我们都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里面有所领受，有所得着。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在两段的四的经文是1120页。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后面的那一个部分。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是讲到将来完全的这个救赎，但是在这个部分里面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经文，在那个部分里面主要是讲到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景况，是有关于这个弥赛亚君王的预言。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第二个部分呢，是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经文。那么这一个部分主要是讲到弥赛亚第二次降临前后会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也可以说是弥赛亚国度的预言。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又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是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三章的第九节里面，第二个段落是在第十四章里面。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这里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的救赎。那么神对以色列的救赎呢，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身体的救赎，一个是属灵的救赎。那么在这里的身体的救赎，不是说那个最后的那个身体的救赎，是指到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拯救。所以我们先来看十二章的一到九节的经文。十二章的第一节讲到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视为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河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视为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能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必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犹大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先知撒迦利亚他在描述列邦攻击耶路撒冷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他们到时候呢会受到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但是神呢会出现，会来拯救他们，而且呢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那么在这里所描述的，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好像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对当时的人我相信那是更遥远的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啊，那个日子呢是一定会来到的，因为啊，神的话啊是安定在天，所以神说的话一定是会成就。那么到底那个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呢？啊，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这样的一个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不过呢，如果你有从第十二章读到第十四章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日子呢，总共出现了有十六次之多，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段经文最主要要讲的就是那日，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那个末后的日子。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在那个日子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么那个日子啊，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记载，耶稣啊，他有讲到啊，那个末后的那个日子，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这里的情况。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见约翰在啊这个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有关于末日的啊这些的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书，他也同样的啊讲到那日子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有人就说这个啊撒加利亚书就好像是旧约的启示录一样哈。那么这个啊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我们读后面的这几章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啊稍微的去体会到为什么人家会称它为是旧约的启示录。那么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包括犹大在内呢，他们会遭到列国大大的围攻啊，而且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危急。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神会出来拯救他们，让他们转败为胜。所以呢，第一节就开始描述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在这里就说到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而且呢他也是创造人的神。既然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位神他就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啊。所以先知在传递这个信息之前呢，就先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先啊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神就是这样的一位有能力的神啊。当他啊讲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接下来他才开始来传递他所要讲的信息。所以从第二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他开始描述神怎么样的要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仇敌的啊攻击。所以第二节让我们看见啊，神会使他们成为啊列邦的民，昏醉的杯。那么在这里，昏醉的杯是什么意思呢？昏醉的杯呢，可以说是审判的杯，是神愤怒的杯，是神要用来啊审判列国的杯哈。所以神会让他们成为审判列国的这个昏醉的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时候这些来围攻啊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就会尝到这个昏醉的杯哈。那么有人就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啊，他啊去喝酒，喝超过他所能喝的啊，然后就自己就醉倒了。然后就站立不稳，那这些来攻击他们的人，到时候就会变成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自己都啊站立不稳，都会醉倒。那么接着第三节他就讲到，神会使他们成为攻击他们的人的一块重石头。那么这块重的石头呢，会让那些想要来举起啊这块石头的人呢，被压得受到重伤哈。所以到时候那些来攻击他们的人，就好像是要举起一块重石头的人啊，结果就会被这个重的石头给压伤。那么到了第四节，我们可以看见神更是直接的来干预这个战事啊，神让列国的一切的啊这些啊马都变成什么？都癫狂了，马癫狂，而且瞎眼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马癫狂跟瞎眼，这样还能够打仗吗？当然是没有办法打仗。而且呢，这个癫狂的马还有瞎眼的马可能会横冲直撞，把他们自己的啊这个阵营都冲 冲散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他们在遭到敌人围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自保的。神来帮助他们，神来让他们的敌军自乱阵脚，所以呢他们才能够胜过这个敌人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是他们的神，而且神自己也成为他们的能力啊，因为有神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他们才能够得胜。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但要让他们得胜，而且神是要借着犹大让他们来得胜的。那么神怎么样借着犹大来得胜呢？在这里又有两个比喻啊，他们把犹大比喻成是一个火盆啊，是一把火把，所以这个火盆跟火把两个都是用来烧灭东西的。所以犹大就好像火盆火把，会把敌人给烧灭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用犹大来作为他审判的工具，是他实行公义的一个工具。那么讲到这里，我相信这些地方大家都比较容易明白哈。但是到了第七节，我想这句话可能就有人会不太明白。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么在这里，神为什么说要先拯救犹大的帐篷？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大卫家不是也是从犹大里面出来的吗？那么在这里说，这样说好像是把大卫家跟犹大家又划分成两个不同了，好像大卫家是大卫家，犹大又是犹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首先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个犹大的帐篷到底所指的是什么。犹大的帐篷在这里是指那些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的百姓，那么大卫家呢，则是指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啊。那么我们知道从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卫家的荣耀本来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政治跟宗教的一个中心是他们的王室的所在。所以我们看见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荣。那么我相信今天有许多人也有这种的想法，比如说你住在首都里面住在北京，或者是住在台北这种地方，那么这些地方的人都会以自己住在那个地方为荣。那么住在那个以外地方的人，好像就是土包子，好像就是乡下人一样。通常人都会有这样的观念，当时他们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就是好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就是比较尊贵比较好的，那么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些人就比较差。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来拯救的时候，他却先拯救了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些人。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相信神这样做有他一个特别的目的，他是要让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些人也感受到，神其实没有把他们看作是二等的公民来对待他们。所以当神先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了解到他们其实跟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也是一样的是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另外一方面，神也是要挫挫那些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他们的傲气，让他们不会觉得好像他们就比城外的人更好一样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城里城内的人他们可以更加的能够来尊重对方，能够彼此的来和平相处。那么到那个日子呢，在他们当中最软弱的人也要像大卫一样那么的有能力。那么到时候大卫的家也要如神一样。那么在这里讲到，大卫的家必如神 哦，当然不是说啊，大卫的家跟神一样哈，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而已。这种用法在圣经里面其实呢，也是有用到了。比如啊，摩西在摩西五经，在出埃及记里面那里就有记载说，摩西在法老的面前如神一样啊。那么啊，我们中文和本圣经的翻译是翻译成代替神，但是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如神一样。那么这种说法当然不能说摩西跟神一样，这种只是用来比喻他的这个特殊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里就是比喻大卫家就是非常的尊贵，非常的尊贵，而且有大能，不是说大卫的家跟神同等来看。不过在这里如果把这句话应用在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那么也没有言过其实哈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啊，神对以色列他们的一个拯救。那么这个拯救除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拯救，让他们脱离仇敌的攻击之外呢，在这里我们啊接下来也会看到啊，有在对他们属灵上的一个拯救。那么就是接下来12章第10节到13章第9节的经文，就讲到有关于啊神对以色列属灵的这个救赎哈。好，那我们先来看12章第10节到14节的经文，在这里记载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可以看见，那么耶路撒冷的居民将来呢要为啊，因为城里面有人被他们扎而大大的悲哀。那么在这里这个被扎的人到底是谁呢啊，经文里面没有清楚的讲这个被扎的人是谁，但是按照教会的传统的说法啊，这里啊这个被扎的人呢就是指弥赛亚，也就是啊以赛亚所说到的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么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读到约翰福音第19章37节，他也引用这里第10节的话说啊，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好，所以如果这样看来的话，这里呢很有可能就是在描写以色列人啊为他们啊所杀的这个弥赛亚在那里悔罪，在那里哀悼。因此呢啊，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上去找这个人呢，那么除了耶稣以外，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人啊更适合啊是这个被扎的这个人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啊为什么会悲哀呢？他们悲哀这件事情啊难道是自然就发生的事情吗？当然不是。所以在这里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事乃是有神的灵啊浇灌在他们身上的结果。当神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啊，在他们身上动工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啊才会发生这么巨大的改变。那么这个我们从啊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当神的灵浇灌的时候啊，真的是啊让人心呢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转变，让人可以真的来认识那位他们所扎的那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所以当圣灵 降临，圣灵浇灌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为这个罪忧伤痛悔。因此从这一整段的经文来看呢，我们可以看见到时候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悔罪的一种的情况，到时候这个悲哀会非常的大，就好像是失去长子、失去独生子那样的悲哀。那么这个悲哀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也看过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哀当初那个埃及他们为什么会让以色列人离开他们埃及地呢？就是因为神击杀了他们长子，所以当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悲哀在埃及地。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呢，以色列人他们是记得非常清楚的，而且我相信是一代传一代，这样的一个悲哀的景况呢，我相信是深深的烙印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先知借着这样一个上长子或上独生子的这样的一个景况来描述这个悲哀，也让他们可以了解到到时候他们会有的这种悲哀是有多么大的一个悲哀。另外还有用十一节的经文来形容这个悲哀，他说到是以也用这个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的悲哀来形容这个悲哀。那么到底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这是指什么呢？这个是指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可以是指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可以是约西亚王他阵亡的一个地方。我们如果回去看历史书，我们就会发现约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当他阵亡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百姓为他哀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悲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哀，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记忆里面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认为这个米吉多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有类似哀悼这个异教神职达摩斯的这个宗教仪式。那么在这里的这个哈达跟临门就变成是叙利亚的两个神子。那么在迦南的神话里面呢，这个哈达这是一个他们一个神明那么他的儿子因为被死神叫做摩特所杀，所以他就为他的儿子悲哀。那么这个悲哀呢就成为他们每年的宗教的仪式。所以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也可能都非常熟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借用先知也有可能借用他们所知道的这件事情来描述当到时候以色列当中悲哀的情况会是如何。所以呢在这里如果是第二种说法的话，这并不是说先知认同他们的宗教仪式在这里来只是说先知要借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描述当时到时候悲哀的程度到底是如何。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悲哀的程度当然是相当大的，不仅这个悲哀的程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悲哀的范围呢是相当广的怎么广法呢？我们可以看在这里讲到许多的不同的家有大卫家、拿单家等等。那么他特别提这些家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这里呢？大卫家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大卫家呢可以说是君王的代表，那么拿单则是先知的代表，我们知道先知拿单然后利未家则是代表祭司的家族，示每家则代表文士。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说有其他的各家，那么这就代表其他的以色列各个不同的家族所以把所有以色列的家族都包括在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悲哀的程度当然是遍及全国的，是举国上下都非常悲哀那么这个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举哀就举哀嘛，为什么在这里还要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为什么他要特别 在每一句话后面都说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哈。那么这当然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哈。男的独在一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里是用来表明他们的悔改呢是个别的啊，是他们每一个人独自的为自己的罪在悔改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悔改是一个真诚的悔改，他不是说好像啊一群人在那里哭哈，所以我大家都哭，我就跟着哭，我就跟着哀哭，不是这样的。他是自己真的认为自己啊真的是啊有罪的，自己为自己啊在那里哀哭，所以他是个别的每个人为自己来哀哭的哈。那么甚至于啊男的跟女的都分开哦，那在这里当然连啊男的跟女的分开，连夫妻这么亲密的关系也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悔罪真的是个人的事情哈，即便是非常亲密的这种男女的这个关系呢，也不能啊就是说为别人去悔罪。所以啊在这里啊让我们清楚看见他们真的是举国上下那么为他们自己的罪在哀哭。那么这样的一个悔罪的行动就是一个救赎的开始啊。我们说他们啊为什么神啊救赎他们，就是从这个悔罪的行动开始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一到六节的经文哈。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以色列这个就属灵的救赎的开始是从他们的悔罪开始，但是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让他们得到洁净啊，也就是要让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那么从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说到，神要为他们开一个全园，那么这个全园就可以来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污哦，所以这个全园是要来洗净他们的罪污的。那么神不但要洗净他们的罪污，而且呢也要让他们的信仰得到洁净。那么神怎么样来让他们的信仰能够得到洁净呢？在这里第二节就让我们看见神要让他们的信仰得到洁净呢，就是要除去他们当中的偶像、假先知跟污秽的灵。那么神怎么样来帮助他们除去这个偶像呢？在这里第二节让我们看见神要让他们不再纪念啊这些的偶像，因为如果他们还对这些偶像念念不忘的话，那么他们就还会继续受到这些偶像的影响啊，会活在这个偶像的阴影底下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在这里神要让他们忘记啊，这个完全的忘掉这个偶像啊，不要再跟这个偶像之间有任何的瓜葛啊。不但如此，神还要帮助他们除去他们当中的假先知跟污秽的灵。那么这污秽的灵当然是指邪灵。那么这些的先知，有些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才假冒神的名来说话。那么有些呢，可能就是受到邪灵的控制哦，让邪灵来指使，所以才装作先知说话。那么神怎么样帮助他们来除去啊这些呢？从三到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会让假先知不再被家人哦，甚至于他的父母都不会接受他们 啊，他的父母都会否定。啊，我们看到啊，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父母，他们是接纳他。哦，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父母是接纳他。但是我们看见这里的假先知是连他的父母都不接纳他，因为他的父母最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到时候他们的家人啊，社会上的人啊，都不会来接纳他们。所以到时候他神会让他们自己感到羞愧，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出来啊说这个假的预言。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他们不敢再穿毛衣，哦，不敢再穿毛衣。毛衣就是当时先知的一种啊服饰，哦，我们看到啊以利亚他穿毛衣，哦，那么他们不敢再穿毛衣出来假作先知来骗人，哦，而且不只是如此，在这里他们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个先知了，啊，怕到这种程度。哦，所以他们甚至告诉人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农夫，哦，我 只不过是一个奴仆，哦，就像他把自己的地位降得很低，哦，就是要让人家不要再来怀疑，哦，不要再来质疑，啊，他是一个，啊，假的先知这样的一个身份。哦，那么在这里比较难明白的大概是第六节的经文，哦，在第六节啊，说到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说有人会问从前的假真，就是说你两臂中间到底受什么样的伤，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问呢？那么这跟当时的先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联想，当时的先知他们为了取悦这个神明呢，他们是会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借着这个行动来取悦这个神明的。所以当我们去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当以利亚在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在那里争斗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假先知上面有什么举动呢？啊，他们拿刀枪呢在那里自己割自己，自己啊刺自己，直到身体流血，哦，那么我相信这些的行动都会在他们的身体上留下这些的伤痕，疤痕在那里，哦，那么他们这样做就是要取悦神明。同样在这里的这些假先知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的身体上就会留下了这些的疤痕在那里。所以到时候就有人会直问他们说，那如果你说你不是假先，你不是那个先知，你怎么会有这些伤痕呢？哦，但是我们看见到时候呢，这些假先知他们会极力的隐藏他们自己的身份。所以在这里他们辩解说啊，什么在这里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么这句话其实啊也是对，但是也是有它的用意，哦，其实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是告诉他说，我是在亲友家里面啊 ，maybe 不小心或者是怎么样跟人家争吵或怎么样打架或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才受伤的，哈，不是我去拜偶像哈的时候求神明的时候受的伤，啊，表面上让人家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他也可以用来隐喻这个啊，他其实是在那个拜偶像的。啊，这个外邦神庙里面做的事情，即使这个亲友家，啊，对他们而言就是外邦的神庙，啊，亲友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隐喻，所以呢，啊，只是他没有明讲出来，哈，啊。不过在这里不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隐含的意思，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到时候这些的假先知，他们根本就不敢承认自己是谁，他们也不敢再以做先知为荣， 他们怕被人家知道自己的身份。既然如此呢，他们就不可能再出来再传这个假的信息，不可能再出来欺骗这些的百姓。所以呢，到时候这些百姓也不会受到这样的谎言的影响，所以他们在信仰上呢就能够得到完全的洁净，因为没有再有假的先知来说那些欺哄他们的话，所以他们信仰就能够纯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三章七到九节的经文啊，七到九节的经文在这里记载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能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神不但要除去这些假先知，而且神也要兴起牧人来牧养他们。但是这个牧人呢却受到击打，这个牧人受到击打呢之后，羊就被分散了。那么在这里讲到这个牧人呢，他说是神的同伴。那么是神的同伴，那这个应当不是一般的人哈。这里的牧人乃是指这个神所要差来这个弥赛亚啊。那么羊呢则是指神的百姓，那么微小的人就是指那些无助的百姓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少数的忠心的人哈，忠心的人。那么从新约来看，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其实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哈。当他受审判的时候，他的门徒四散逃跑；当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只有少数的人还留在他的身边，而且我们看见又在那时候少数跟随他的人都是跟他一同受苦的人，他们都跟耶稣一同受苦。所以呢，这段经我们可以看见实实在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神击打这个弥赛亚的时候，那么其他的这些跟随他的百姓也会遭殃。我们看见那这也是一个过程。我们看见神不但借此来做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工作，而且我们看见神借此是要来炼净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渔民，他们虽然经过这个大的灾难，这个大的灾难来熬炼他们，但是当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灾难的熬炼之后呢，我们看见他们就因此得到洁净，所以他们就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恢复到起初神所想要跟他们建立的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到时候神要称他们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就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炼净之后呢，就要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牧人被击打，这是神主导的一件事情，是神主导的，不是好像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虽然说是神主导的事情呢，我们也看见其实这个也是当时的人他们弃绝这位牧人的一个结果，所以人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主权跟人自己本身所要负的责任，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我上一次也有讲到过了，所以我就不再仔细讲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神的管教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人回转，要人能够因此成长。所以呢，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是一个重建的过程。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来恢复人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今天我们所有属神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也有可能 会受到啊这样的一个炼净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一个试炼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要能够来依靠神。当我们来依靠神，不放弃，我们忍耐到底的时候啊，到时候啊我们就会被炼净。哦，当我们被炼净之后呢，那么我们跟神不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而且我们也可以成为神能够使用的一个合用的器皿哈。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啊第十四章的经文哈。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弥赛亚国度的建立。那么这一章里面啊，主要又可以分成啊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记载在十四章一到三节的经文。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能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再一次看到这里的景象，再一次围绕在耶路撒冷的征战上面哈。有人说这一段的经文跟第十二章的经文好像是啊同类似的描述哈，是同样的事情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次似乎跟往常不太寻常，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一次的征战呢，是好像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啊，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是各个国家一起来攻打耶路撒冷，结果啊耶路撒冷就战败了啊，财物尽失，妇女受辱，百姓被辱。但是呢，从这里我们也看见神再一次的来拯救他们，那么神再一次的介入，就让他们再一次转败为胜。那么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啊，神借着列邦来审判以色列人，然后又将他们从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再一次来拯救出来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次其实就是最后一次啊，是弥赛亚再来之前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我在这里说是最后一次的一个浩劫啊。那么接下来第二部分是四到七节的经文。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么这段经文的描述呢，其实啊更富有启示文学的色彩哈。那么在这里预言神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啊，在这里神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地会分开哈，会分开啊，这个好像猛烈的地震啊，最近很多地震真的是啊很可怕啊，这个山真的是会移动的哈。那么我们也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他要升天的时候，在橄榄山那个地方要升天的时候，天使也有这样的预言，说他将来啊就是也是从就是从这里如此的升上天，他将来也是要如此的来到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在预言将来弥赛亚他降临啊的时候啊的一个情况，他会带着 天使从天而降。那么到时候他降临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情况呢？就是好像山崩地裂，日月无光哈、哦。这个我们大概只有在布袋戏里面才会看到这种情况哈、哦，这描述。那么这是前所未有的啊一个特别的情况。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啊会知道哈。哦这里说啊，神只有神他自己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哈、哦。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啊第三个部分，这里讲到啊是记载在14:8-21的经文，是有关于弥赛亚再来之后的一些的情况。那么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又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来看哈。我们先来看14:8-11的经文。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啊，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能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柔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从这段经我们可以看见一连串的描述耶路撒冷的景况啊。那么在这里的耶路撒冷跟以前的耶路撒冷不太一样、哦、在这里的耶路撒冷比较像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不但有活水从这个耶路撒冷流出来，而且我们看见啊，耶和华就是神他要住在其中、哦、不但如此，我们看见甚至于耶路撒冷啊，他要雄居高位哦，他描写他旁边的周围的景象都要变得比较低，变成好像平原一样。哦，他描写他周围的这个景象，只有耶路撒冷啊特别的好像突出，而且呢啊当中没有咒诅，没有咒诅。那么这个像不像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新天新地的那种描述的方式？人在其中可以安然的居住。哦、所以这里都让我们啊再一次看到，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那么到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哦、那时候神的百姓可以在其中安然居住啊，但是那些来攻击他们的列邦会怎么样呢？接下来啊12-15就描述神也会来审判这些列邦哈，所以十二节说到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落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吞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视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从这段经我们看见到那日列国的结局，那些来攻击耶路撒冷城的人必受到遭殃，不但是人会受到遭殃，而且他们的牲畜也都会一同受到遭殃。但是呢，即便如此，还是有渔民被存留下来。所以接下来16-19就记载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还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 还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那么这段的经文大概是最受争议的一段经文，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的，一个是照字面的应验，这一段在将来照字面的应验，那么另外一种是照这个里面的属灵的含义来看，那我先不去批评这两种的看法，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到底讲些什么事情。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列邦的渔民会到时候会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同来敬拜神，而且守这个住棚节。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住棚节，大概是最古老的一个节期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他们早期的社会里面就已经有这个住棚节的存在。那么住棚节为什么会存在呢？住棚节存在是为了要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啊，是要来纪念这样的日子啊。这个节日是要庆祝神的主权，神的供应，神让他们五谷收成，所以所有的人都要来守这样的一个节日啊，包括外地的人在内哈。有些节日是他们是不让外人参与的，但是这个节日是外人可以参与的。所以在这里说到，如果不一同来守这个节日的人呢，都要受到刑罚的哈。所以只有这个节日把外面的人，他们也把它包括进去的。那么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呢，在旧约里面的节期呢，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旧约里面的一些节期呢，其实在新约里面都一一的应验了哈。比如说逾越节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都应验了，但是只有在旧约里面的主要的节期呢只有住棚节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应验。那么住棚节应该是一个节日，就是神聚集他的百姓在一起的一个节日啊，这样的一个节日还没有完全的应验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啊。那么最后二十一节讲到，当那日马的铃铛上，那么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到时候呢，原本容易沾染不洁净的马都会变得洁净。那么为什么马容易沾染不洁净呢？因为马在当时通常呢是用来作战使用的，那么作战的马就容易沾染到接触到这个死尸所以就会变得不洁净。那么在这里说到这个，到时候马的铃铛上都会有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就好像祭司他的冠冕上有一个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到时候连这个马就好像祭司一样的圣洁。不但如此我们看见耶和华殿内的锅，甚至一般犹大家里面的锅呢，都跟祭坛前的碗一样的圣洁我们知道这个锅呢容易沾染不洁净，但是祭坛前的这个碗是洁净的到时候这些锅都要跟祭坛前的碗一样的圣洁。那么在这里还提到迦南人迦南人代表不信的人或者是不圣洁的人，到时候这些不圣洁的人呢都不见了所以到时候一切所有的人事物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换句话说，当弥赛亚再一次来统治这个全地的时候，不但人要成为圣洁， 而且牲畜也要成为圣洁，甚至于连器皿都要成为圣洁啊。所以到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圣跟俗的分别，所有的人事物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那么就这个就是啊，到时候的景象哈。那么这个当然不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在这里是讲到末日的景况哈，就是如此。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啊，借着撒迦利亚书的经文，再次让我们看见啊，将来的情况如何。主啊，我们真的是啊，有一个莫大的盼望，因为啊，主你应许的话，在历史上已经一一的、渐渐的啊成就了。主啊，还有一些啊还没有完全应验的，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一些的经文，我们相信啊，也会跟主你以前啊所应许的话一样，也会在将来会一一的应验成就。主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坚持对你的信心。当我们在啊人生的旅途里面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来信靠主啊，以至于啊我们的生命啊真的能够被主你来建造，以至于能够洁净，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啊，能够啊继续来仰望你，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以至于啊我们信靠的心更加坚强，我们的盼望真的是那么的确定，以至于我们是活在一个啊有真实的盼望的生活里面。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也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余剩的时间。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